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六章一到十五节。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你们从哪里来？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这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那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弟兄姊妹平安。好，耶稣说，我们要常常祷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怎么样？凡事谢恩，感谢。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每个人，这是多么大的恩典，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感谢主，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不论我们有多少的软弱，主你都完全的赦免。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你向我们的心灵所说的话。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充满我们，让我们听的讲的同得造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来讲耶稣喂饱5000人。我想5饼2鱼的神迹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听过。我们在其实看看呢，约翰福音第5章和第6章呢都是非常平行的，都是非常平行的。在5章呢，我们看到人看到了神迹，人看到了神迹啊，就是他们看到一个瞎子，一个瘫子38年完全的怎么样得到了医治。今天我们看到第6节呢，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经历了神迹啊，都经历了神迹。但是人看到了经历到了，人心里信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我们知道上周我们看到耶稣提出了一连串的论证，目的就是让这些人信啊。其实说白了，我们每星期在这里讲到，是吧？无论是，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你的信一直的建立在主的里面，是吧？我们知道很多人，我们只是头脑中的信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让那个信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心灵里面，这个是需要很长的过程。别看头脑离着心只有几十公分，但是真正的进入心里去可能要很多年，就像我这个木头脑袋一样的，是一样的，懂了吧？问题不是证据不足，懂了吧？哎，耶稣讲那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看见了，人经历了，他仍然心里的嘛不愿意相信。今天呢，从这个第6章，约翰呢把同一个主题怎么样，从另外一个角度展开啊。这次人们都来跟随耶稣，耶稣行了神迹，每个人都 经历了神的恩典，都吃饱了饼，表面上人们都拥护他，你懂了吧，都拥戴他为王，但是真正认识他了没有啊？没有。要是知道这个事实，没有，连十二个门徒也几乎怎么样要离开了。你知道吧，这个两章是平行的，两章是平行的，都是从一个神迹开始，然后呢耶稣接着一连串的讲论，但是人的心里怎么样，是刚硬的，是拒绝的。我们知道看到的神迹，经历的神迹，并不让人对主产生真正的信心，只有什么，只有神的话语，只有真正的接受耶稣的话，来到神的面前，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命。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信心呢，都是要经过考验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是约翰福音中七个神迹的第四个，而这个神迹呢，也是唯一的被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神迹。如果这个四本书都记载了，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迹。在这个神迹里，耶稣再一次的超越了自然律，在一瞬间就变出了那么多的面包来，让五千人都能吃饱啊，还不包括什么，不包括妇人孩子，因为在犹太人的计算方法里，妇人孩子是不计算，但是并不，他们每个人都要吃的，懂了吧？耶稣供应了，是不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件创造的工作，耶稣创造的工作，证明了他的神性。从规模来说啊，这个神迹啊，也是耶稣在公开的侍奉中人数最多的一次神迹，五千人呐、啊，是不是？别的神迹都没有这么多的见证人，懂了吧？别的神迹呢，都是耶稣行在一个人身上，别人都是远远的看，懂了吧？远远的看，是不是啊？而这个呢，是耶稣在大庭广众之下所实现的神迹。在这个神迹里，这上万的人没有一个是旁观者，他们每一个人不仅看见了，而且是亲身的参与在其中，是吧？每个人都吃饼啊，每个人都享受主的供应。我们知道这四个福音书的作者啊，从不同的角度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记载这个神迹，是吧？他们记载的细节呢，料又不停，但是呢，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个神迹有更深的什么意义。好，我们先看这个故事的背景。故事的背景一到四节，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海。我们的加利利海呢，就是啊，就是巴勒斯坦境内的一个湖，在啊。这里说然后呢，第二节，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啊。耶稣无论走到哪里，你知道吗？都有一大批的群众来跟随他。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跟随耶稣，并不是真正的认识他，因为他们看见了他的能力。人可以因为耶稣的神迹去跟随主，但是可能对主怎么没有真正的信心。对吗？因为他只能看到看得见的神迹，却不能透过神迹看到耶稣背后他到底真正的是谁。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进的，你知道，我们的这个神迹呢，其实是在一片旷野，你知道，在马太福音说的，说这是野地，懂了吗？野地，在旷野，在逾越节，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么自然会想到，逾越节呢，是庆祝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终于得到自由了，是不是？现在犹太人怎么样？他们也盼望着弥赛亚降临，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得到什么？得到自由。旷野呢，想着吗？以色列人一出了埃及了，就进入什么？过了红海就进入旷野。进入旷野，在旷野里荒无人烟，你真正的走到旷野里，你才发现一个人要到了旷野离开神，一天都活不下去，你还没有进入旷野呢，懂了吧？所以我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在他们 这个供给足极度缺乏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的信心都面临很大的考验。他们说为什么你把他们领出来，是不是我们说吃什么喝什么呀，是不是、神怎么样，神就从天上降下马拿来，从天上来喂养他们，亲自的喂养他们，喂养他们多少年呀、40年。今天我们其实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说，我们也是在旷野里，我们也等待着怎么样将来进入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有的时候很多人我们并不觉得我们在旷野里，是不是啊？在旷野里我们觉得哎呀，我们拥有那么多的资源，我们有能力，有各样的机会，可以做自己的选择。但是一个属灵的现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你没有意识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在一个属灵的旷野里，懂吗？旷野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事实。只有在旷野我们才发现自己完全的无助，是吧？我们需要真正的需要谁呀？需要神。我不知道你意识到了吗，弟兄姊妹？你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打拼，怎么挣扎，怎么奋斗，你都不过是在这个世界的旷野里打转。最后人怎么样，以色列人怎么样，60万人都倒闭在旷野来了，懂了吧？在人生的旷野里没有神，其实我们都无法生活。可是在这种极度的困境当中，谁给我们丰盛的供应啊？耶稣给我们丰盛的供应。好，我们现在看到他们也面临试炼，5-7节，那是吧。那耶稣举目看见着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紧接着约翰马上补充了一句话，说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懂了吧？耶稣为什么试验腓力呢？因为腓力呢是伯赛大人，他的老家呢就在附近，你明白吗？他是当地人，他知道哪里有面包房，哪里卖面包，懂了吧？但是呢我们也许说耶稣他自己原来他知道自己怎么行，为什么他明知故问呢？其实耶稣并不是要门徒自己去解决困难，你知道吗？而是在试验他们的信心，把这个真正的问题摆在面前，让人心里真正的光景显明出来。那么多的人吃面怎么可能吃饱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在旷野里无能为力，是吧？在这野地里没有资源，没有市场，没有面包房，是不是？没有任何现实可解决的途径。但是你知道在谁那里还有个解决的途径啊？在神那里有一个解决的途径。其实耶稣的目的是真正的让他们知道，你自己是走不出去过，走不这个旷野去的，你必须要来依靠神。其实耶稣问这个问题不是说你有没有答案，你有没有办法，是不是？而是你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今天的问题。今天这个问题是每一个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知道吗？不仅你解决不了，是我也解决不了。但是你用什么样的眼光来解决这个问题？是用人的眼光，只有看到那么多人，看到那么多需要吗？你有没有用一个信心的眼光来看你今天的困难，超越今天的现实，看到在我们的中间有一位谁？有一位神。这句话耶稣说他原来知道自己要怎么行，不论有多么的需要，不论有多么的难处，问题在谁那里？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有他解决的办法，问题是你是不是真正来到他的面前。腓力就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呀，你知道吧？腓力的回答非常现实跟我们每个人是一样的，每个人非常理性，是不是？ 啊，二十两银子，这是英文中文的翻译，这是100年前翻译了，是不是？其实在原文呢是200个迪纳里啊，在迪纳里呢是货币单位，是吧？当时一个人一天的工资啊，就是一个迪纳里，就是一个银元，懂了吧？所以说200个啊迪纳里就是20两银子，它是一个人半年多的收入，那当时是很多钱了，懂了吧？但是即使有这么多的钱，非得说每人吃一小口，吃一点点也是不够啊，是不是？知道吗？更不用说他们没有这么多钱，即使他们有这么多钱，也没有一个面包店怎么样能够应付上万人的需要，你考得了吗？我们知道腓力在这里观察了现实，他计算了成本，做出了结论，结论是什么？根本不可能解决，懂了吧？我们知道腓力考虑了金钱，考虑了人数，考虑了困难，他唯有没有考虑谁呀？没有，唯独没有考虑耶稣。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你懂了吧？在你有困难的时候，你是不是知道只是看到眼前的困难，只知道看到你的难处，你没有看到耶稣呢？懂了吧？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了，知道吗，弟兄姊妹？耶稣不是要腓力靠自己有限的理性去寻求答案，而是要他知道这个事实，到谁那里去寻求答案？到耶稣那里寻求答案。面对这么大的问题，这不是人能解决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常常这样，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工作的挑战，是吧？我们面对侍奉的压力，是吧？面对家庭的难处，是不是？我们会分析，我们会衡量，我们会做各种各样的计算打算，但是我们常常在打算的时候没有把谁考虑进去啊，没有把神考虑进去，我们唯独的就是把神排除出去了。为什么呀？我关注的只是我自我，关注的是自我。当你关注自我的时候，你对神怎么样就没有信心。真正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不会思考，而是我们不会怎么样在信心中来思考。再大的难处，我常常说你多大的难处，在神来说都不是难处，你更越大的难处，越是彰显神能力的时候，懂了吧？要知道有了主，没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是不是？要是没有主呢，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知道耶稣借着这件事不仅是在试验门徒的信心，是在教导他们信心的功课，信心的功课，是不是？当我们看见需要的时候，不要只看见眼前的困难，不要用有限的眼睛来看见人，要看到什么？要看到我们的神，不是我们有能力，而是知道他完全有能力。耶稣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是不是？我们呢只是他手中的器皿，是不是？我们只是他手中，谁能想到那样一个残酷的逼迫教会的扫罗能够变成最伟大的使徒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这样凭着信心来跟随耶稣。我们接下来看看另一个人出现了，安德烈。他比腓力做得多一点，是不是啊？他至少他带了一个小孩，是不是？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那后边那马上加上一句什么？这是分离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是不是？安德烈的结论是什么呀？我们不是没有，就是有一点点，可是面对这么大庞大的人群，完全的无济于事，无济于事。我们人都是这样，不是我觉得我感觉到我能力不够，就是我们觉得资源太少，就是这种不幸使我们在跟随主这个路上怎么样没有办法往前走， 但是耶稣要显明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则，即使我们所有的非常的微小，但是如果交在他的手中，怎么样？他可以为我们成就大事。我们知道安德烈带来的，这是个男孩，你把英语的翻译的是个男孩子，知道吗？ boy 带着五个大麦饼，因为大麦呢在当时是穷人吃的粮食，非常廉价，懂了吧？你知道大麦面包，你知道吧？以前我们都不爱吃大麦面包，其实大麦面包比这个白面净麦面包更有营养，你知道吧？但是它又粗又干，那时候得糖尿病的人还是不多，懂了吧？是吧？那个是大麦面包呢，又粗又干，是最便宜的面包。你说富人那都吃白面，懂了吧？瞧不起吃大麦饼的人，你们就知道这个孩子怎么样，家世卑微啊。你们想到吗？这个小孩不是富人家的孩子，他带的呢也没有那么多，就是五个饼两条鱼，两条鱼你知道吗？在什么别的时候还是小鱼儿，懂了吧？再看人看来非常的微薄，我想啊，这是他上午跑出来要跟着耶稣看热闹的时候，怎么样？他妈妈怕他路上饿，塞在他手中，懂了吧？带着万一你说妈妈都爱儿子，你懂了吧？是吧？可能这个就是他希望他中午的时候能有顿饭吃，只够他一个人吃的。你想想，如果你只够你一个人吃的饭，让你交出来，你肯不肯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我要是把他交出来，怎么样？我就没吃的了。我不知道这小孩子有没有挣扎。我们知道在这里这个小孩子却怀着一个顺服的信心把它完全的奉献出来。我们看看耶稣没有因为这个是粗麦饼就轻看这个饼，也没有这个鱼，这个只有两条可怜的小鱼就轻看这小鱼，是不是啊？耶稣怎么样？耶稣在他的手里拿起饼来注谢了，分给着5000人，不但让人都吃饱了，是不是啊？而且还有那么的零碎，能够用这5饼2鱼这么微小的事物，怎么成就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听过的神迹？没有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除了耶稣之外，懂了吧？所以他记录在圣经里。神，你知道神啊，乐意是用渺小软弱不起眼儿的东西，你不要瞧不起啊。也许我们知道我自己很软弱，我自己无知微不足道，是不是啊？我觉得哎呀，我无力改变，不要说改变外面的世界了，我连改变自己的家人都改变不了，不是说连改变别人家人，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懂了吧？但是不是在乎我们什么，而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拼信心把我们的一切交在主的手中，把我们微薄的一切投资在永恒里，知道吧？我们一生当中都是每个人都是投资这个投资那个，我们不断的积累财富，我们都是牢牢的抓住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其实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管家，是不是啊？不过是管家，当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应当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把我们有限的什么有限的东西，有限的金钱，有限的时间，有限的恩赐，看起来啊，对国家对教会无事于补，但是我们交在主的手中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成就大事。圣经上狼人就常常让我们看到，只有在旷野当中，当人的智慧、人的能力、人的才干、人的资源走到尽头的时候，才是神彰显他的丰盛、彰显的荣耀、彰显他能力的时候。我们看看底下，我们看是吧？第10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人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5000。我们知道旷野是干旱缺乏没有办法生存的地方，但是耶稣却要在旷野里为这些人怎么样来预摆设筵席， 你看我们看到十一节，耶稣拿起饼来了祝谢了，首先看到耶稣做的什么，拿起饼来祝谢。五个饼够吃吗？不够吃，是吧？但是怎么样，他先感谢父神，先感谢父神，不是因为我已经充足了我才感谢，是吧？在我不充足的时候我要感谢他，要感谢他。我知道神是那位全足全丰的神，所以说我们要谢饭。我常常给我们的孩子说啊，我说你心中有没有神，就在乎你，不是在乎你在教会来教会，不是在乎你做服事，而是在你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你是不是想到感谢神。这个是一个对人心中有没有神真正的指标，你懂吗？你真正的有没有神，不是看你外在的，每一次你吃饭的时候你是不是真正的感谢他，这个才是证明你心中有没有神。外在的一切都是外在的，都是表现，神不看我们的表现，神看我们的内心。耶稣就拿着这五个饼，是不是啊？五个饼两条鱼来感谢神啊。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眼睛可以看得见的丰富上，哇，我家里一堆的金钱啊，物质丰富如山，不是那样，是不是啊？不是看到 我的环境，我有了这个有了那个我才信他，而是我拼了信心，即使我拥有的非常微小的时候，非常小的时候怎么样，我仍然去感谢他，仍然去赞美他，这就是我们信仰生命的根基，懂了吧？嗯，好，你知道吧？我们知道，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腓力说，哪怕众人吃一点，怎么样也是不够，是不是啊？哎，安德烈说，这东西算什么？还不够塞牙缝的呢，是不是啊？我们看看，在耶稣的手中所成就的，耶稣怎么样，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怎么样吃饱了。其实在别的福音说，他们每个人都吃，并且怎么样吃饱了，并且吃饱了，每个人都有充分的供应，是不是？不像腓力说的每个人分一点点，也不是像安德烈说的只是塞塞牙缝。我们看到人的眼光和神的作为之间有多大的差别，你不知道神要为你成就多么大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神迹并没有停在这里，他们吃饱了，耶稣对他们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是不是？耶稣不仅丰富的满足每一个人的饮食，而且有鱼多到什么，满满的十二个篮子，是不是？十二个篮子在圣经当中，十二是完全是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是吧？耶稣有十二个门徒，结果这门徒呢每个人怎么样都端着满满的一篮子，是不是？所以就像神在旷野里四十年赐粮食给以色列人吃，是不是？哎，丰丰足足四十年呀，六十万人得吃多少东西啊，是不是啊？我有的时候想，弟兄姊妹，如果那一天不是五千人而是五万人，你说耶稣喂饱喂得饱喂不饱，是不是啊？哎，再反说，如果不是五万人而是五亿人呢，是吧？弟兄姊妹，耶稣也五饼二鱼，再少也能够把他们全部喂饱。我们不要用头脑来限制神的作为，是不是啊？我常说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呀，没有耕种，没有收割，神让他们每个人都吃饱了，没有一个饿死的，懂了吧？哎，直到带领他们进入有人烟之地，神的能力无法测度，他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懂了吧？我们怎么样，只怕我们对神没有信心，知道吗？弟兄姊妹，只怕我们 对神没有信心，对神没有感恩的心，没有知足的心。其实十二它代表的是神所有的子民，神在耶稣基督的里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供应历世历代所有神儿女的需要。如果你真的是信神的，神绝对满足你的需要。你知道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它只是一个记号，只是个记号。耶稣在这里借这个神迹证明他是谁，他神，他是谁。你真正要认识，没有一个人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弟兄姊妹，这个神迹还有个更奇妙的事，你知道吧？这个神迹发生在傍晚日落的时候。我想那天有很多人跟随耶稣，懂了吧？那个时候很多人，那时候天已经晚了，你懂了吧？可能有些人跟着耶稣跟了一整天，走累了，我想我还不如早早的找个住宿的地方休息休息，你懂吗？他可能怎么样？走人呢，懂了吧？有的说，哎呀，我还要回家呢，第二天我还要忙着我的生意呢， 你懂了吧？哎，他们就离开了。那些在日落以前走离开的人，你知道怎么样？没有一个人经历到耶稣的神迹。你必须把你对耶稣的信心怎么样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如果你半途而废的话，你没有办法去经历耶稣的神迹。我可能现在那些这些坚持跟随耶稣道的人，不仅他们在肉体上得到了满足，他们的灵性上，他们听了耶稣一定的讲道啊，不仅在灵性上得到了满足，在肉体上得到了饱足。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一直要坚持跟随耶稣到底，不能让任何的事情影响我们对主的信心啊。我们知道最后我们看看这些人对耶稣的认识。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的死亡，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是不是？当人看见了耶稣一下子喂饱这么些先人，就相较当年摩西神迹的摩西赐下马拿来，是不是？他们怎么样想拥戴耶稣为王啊？但是他们没有看见耶稣是那位借着摩西的手赐下马拿的神，懂了吧？他们拥戴他王，只是看见了他的能力，没有真正的看见他是神。所以到后来耶稣讲了道，讲了我是生命的粮，怎么样？他们都跑了，都跑了。所以说耶稣他不被人的需要，不被人的热情所操纵，所以他就独自的怎么样退到山上去了。耶稣来是要来拯救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这些有限人有限的需要。不是，耶稣不是来解决现实问题的，耶稣要真正的解决人的罪和死亡的问题。这个世界就像旷野一样，我们生存的目的不是为了填饱肚子，我们最深的需要不是食物，我们最深的需要是什么呀？生命。这个世界上谁是我们最大的仇敌啊？死亡是我们最大的仇敌。你可能有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有上亿的财富，人一死什么都没有了。我们需要的是生命，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做神的儿女，他给我们的不只是一点点肉体的供应，我们到耶稣这里来是要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让耶稣成为我们怎么样永远的满足，不仅在今世，而且是什么在永恒。弟兄姊妹，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你跟随耶稣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一点饼呢，还为了一点的现实的好处呢，还是要真正的得着主，是不是啊？你信耶稣只是为了解决你现实的工作吗？现实的问题吗？找个工作，找个好媳妇，是不是啊？还是真正的要到他这里来得生命？你信跟随耶稣，你是真正的利用他达到你个人的目的呢， 还是你真正的顺服他，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这些生活在人生旷野的人能够领受你真理的引导。主，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看到你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何等丰盛的恩典。主啊，让我们不再去追求这个世上的事物，去满足肉体的需要，而是真正的去认识你，去信靠你，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让你真正的做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永远的满足。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弟兄姐妹请起立。